針對中國商務部代表最近訪問克里米亞，烏克蘭副外長葉寧3月15號特別召見了中國駐當地大使，向中國表達了烏克蘭的不滿。葉寧說，烏克蘭政府將類似舉動不單止當成為是不友好行為，更加認為嚴重違反了烏克蘭現行法律。過去的先例表明，那些外國公司以及代表團因為是訪問了克里米亞，都曾經因此而帶來不希望的嚴重後果。葉寧特別在自己的臉書網頁上發表了他和中國外交官的談話內容，同時還附上了會晤的照片。葉寧說，中國保證仍然支持烏克蘭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一些的政治人物所發表的因為馬達西奇事件當中國改變了克里米亞問題立場的言論和事實不符。葉寧表示，在馬達西奇的事件上，烏克蘭尊重外國投資人的利益，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馬達西奇事件又添加了克里米亞因素，這種源於親俄的烏克蘭著名政治人物拉比諾維奇的一番言論。烏克蘭國會反對派議員以及是電視節目的主持人拉比諾維奇3月15號在他自己的臉書上發表評論，說中國商務代表團最近出人意料地是訪問了克里米亞，這個可以看作成為中國對烏克蘭將馬達西奇收歸國有決定的反應。他說，中國長期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是保持中立，但是中國如今改變立場。他說，中國將會在克里米亞大規模投資，並且在旅遊以及健康療養等領域和俄羅斯控制的克里米亞當地政府合作。來自烏克蘭東部的拉賓諾維奇在蘇聯時代曾經因為侵吞公款被判刑，一些烏克蘭媒體還曾經報導他在服刑期間被黑甲撥招募。蘇聯解體之後，拉比諾維奇經商成為富豪，然後從政成為烏克蘭名人。他目前是議會當中主要由俄語系居民支持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人之一。當地的一些時事評論人士甚至認為，與沒幾久之前在烏克蘭遭受的制裁的普京親信梅德維丘克一樣，拉比諾維奇亦都是公開在烏克蘭活動的親俄以及親普京勢力重要代表人物。包括一些官媒在內，俄羅斯很多的主要媒體當日大量報導了拉比諾維奇的評論。官媒俄新社當日更加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的新聞會上面特別對此提問。發言人趙立堅說，中國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面堅持一貫立場，中國企業基於歷史聯繫以及現實需求和克里米亞合作，不應該將商業活動政治化。俄羅斯政治人物緊張軍事事態的發展，國家杜馬議員巴里別克當日是呼籲中國和克里米亞發展關係。俄羅斯一直是活動尋求在克里米亞打壓烏克蘭等問題上獲得更多包括中國的支持。俄羅斯曾經是向中國派遣是代表團，試圖為克里米亞招商宣傳，但是由於克里米亞的一些的地方官員被西方制裁，俄羅斯所開列的代表團成員的名單都曾經受到中國的限制。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被西方制裁之後，不單止外國公司，就連好像最大的國有儲蓄銀行這樣的俄羅斯商業巨頭，因為害怕引火燒身，都不敢去克里米亞活動，和克里米亞保持住距離。烏克蘭特別針對克里米亞的立法，同時推出自己的制裁措施，那些不經過烏克蘭官方而從俄羅斯直接進入克里米亞的很多俄羅斯藝人、體育界人士、一些歐洲國家的議會議員，都是被烏克蘭列入為是禁止入境的黑名單當中。烏克蘭危機之後，中國公司曾經幫助俄羅斯從本土的鋪設海底電纜到克里米亞，幫助當地解決電力短缺的問題，經常有中國的商界以及遊客訪問當地，但是這些活動的規模都不大。克里米亞以及俄羅斯媒體雖然對此是都有報導過，但是並未引起風波或者是烏克蘭的反彈。有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認為，馬達西奇事件國際局勢變化可能是烏克蘭和中國開始交涉克里米亞問題的原因。目前正值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七週年，烏克蘭決定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面採取更多主動以及高調的進取性行動，包括最近推出歸還克里米亞的國家戰略，在8月下旬將會召開克里米亞平台國際會議等等。烏克蘭幾日之前還特別利用聯合國為舞台造勢，令到國際社會更多關注克里米亞的問題。俄羅斯不甘示弱，針對烏克蘭同樣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面，中国不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个亦都被很多的学者以及分析人士当成为是例子以及是论据，用来解释中国跟俄罗斯为什么不可能结盟。每当乌克兰独立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过去都是发电强调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些都曾经被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政治学者白格列宁斯是表示，中国过去非常之看重克里米亚的良港以及地理的位置，认为当地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很方便的中转站，因此中国曾经有克里米亚大举投资建设大型物流公司而改造深水港等宏大的计划，但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这些项目计划都不了了之。白格列宾斯基表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的立场比较谨慎圆滑，暂时还未有得罪各方。白格列宾斯基表示，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是这个的原则，这个已经足够让乌克兰新政府对此感到满意。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马特西奇事件上面，中国未必会打克里米亚牌要挟乌克兰，因为中国如果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等于中国将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跟俄罗斯一样会陷入孤立。而此外，中国更加有自己的软肋，乌克兰亦都会打台湾牌来反制中国，特别是乌克兰的两个邻近国家捷克以及立陶宛都是跟台湾走得很近，尤其是在文化以及历史上跟乌克兰拥有密切的渊源，对乌克兰拥有重要影响的立陶宛决定加强跟台湾的关系之后，更加会对乌克兰可能产生冲击的效应。乌克兰和台湾一直保持各种的联系，特别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90年代，乌克兰和台湾关系一度很活跃。台湾外交部次长张孝炎曾经两次访问过乌克兰，当时的台湾副总统以及行政院长连战亦都曾经访问乌克兰，并且获得基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还会晤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双方议员以及政治人物都曾经互访。乌克兰司法部已经开始公开招聘薪资达到8万美元的律师，目的就是参与中国投资人围绕着马特西奇的案件的法律纠纷。虽然中国投资人起诉乌克兰想获得3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但是有俄罗斯的官媒分析他后认为，中国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并不好像是吹嘘那么大。中国在东欧地区的活动最近接连碰壁，乌克兰很可能成为中国再次遭遇挫折的另外一个东欧地区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法尼报道。